那这些人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那这些人呢不管他是什么姿态，只要他有一个心要侍奉神，侍奉多长都不要紧，你如果要三个月就三个月，要五个月就五个月，要终身也可以。所以问题完全在乎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个心要侍奉神。如果他有一个心要侍奉主的话，他只要娶一个拿西人的愿就可以。那么在这个拿西人的愿里面有几个特征，那么这几个特征呢放在他的身上就变成这个拿西人身上的记号。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他们身上是有记号，等一等我们看见呢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记号，那个记号呢不能够随便失去。什么时候你一失去了那个记号，听到不是你的头顶就响声。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个拿西尔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乃是当整个神的子民荒凉的时候，神特别兴起的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不是按照正式按照 official 按照所谓官方的这个情形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地位，他不是祭司，也不是他不是祭司也不是立位人，但他们却能侍奉神，他们在那做那个事，但是没有那个地位。所以就是呢，这个是拿西人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站在祭司和立位的地位来代替这些立位人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神的儿女中间属灵光景荒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神是借助这般拿西尔人来维持整个进程。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啊，他在圣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穿着以弗德。你们的以弗德是谁穿的？以弗德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穿的，以弗德是祭司才可以穿的。我请你们读读圣经，这个撒母耳是不是亚伦一家的？你们去读你们的圣经。你们知道你怎么读你也读不出撒母耳是亚伦一家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撒母耳能够穿他以弗德侍立在神的面前？很简单，当以利的老以利的儿子们失败的时候，谁能够站在神面前来服侍主呢？谁呢？那就是谁呢？就是撒母耳。他站在神的面前就像祭司在神面前供祭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撒母耳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有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拿西尔人，是拿西尔人神给他这样的权利。这个拿西两个字啊，我们不要忘记了，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字。你知道这个字啊和大祭司的冠冕呢是同一个字根的。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因着爱的缘故要侍奉神，结果他们就是理属把自己归给我们的神。那么他们分别出来为着主而活。那么这些人呢，神称他是拿西尔人。那么这个外面来说，他没有正式的头衔，他根本没有官方的头衔，没有的。他也不是祭司，他也不是立位人，他就是一个拿西尔人。那这样的人凭着什么呢？不是凭着他的资格，乃是凭着他那个心愿。因着那个心他就许了愿，那个愿就叫做拿西尔人的愿。那么拿西尔人的愿的意思就是说，在他许愿的那一段日子，他一定在他的身上要带着拿西尔人的记号才可。那么弟兄姊妹，我说过了，拿西尔人因着一颗爱神的心，他没有想到地位的问题，就是那个爱叫他不能够不行那个愿。所以我们知道神就把那个尊荣给了拿西。那么那个尊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那个大祭司上面的冠冕来说的。所以神是把给大祭司的尊荣给了拿西尔。这点我们要记，而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就是当参孙呢，这个留头发长头发的时候，那个头发就变成参孙的冠冕。意思就是说， 当参僧披着长头发的时候，
他就是拿细耳人了。所以在他身上有一个尊荣，他虽然没有冠冕，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他好像带着大祭司的冠冕一样。我们要知道，在所有犹太人里面最尊荣的一个是大祭司，而这个大祭司的冠冕是别的祭司是没有的。那不是这样，你知道啊，神对于拿细耳人的要求啊，跟大祭司的要求是一样的。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三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拿细耳人呢是不能够靠近死尸的，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你如果读别的地方圣经很清楚，普通的祭司是不可以随便靠近死尸的，但是可以靠近父母的和自己兄弟姊妹，这个可以。在祭司里面只有一个人不可以，那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不可以靠近父母的死尸，不可以，一点都不可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要求是只对大祭司要求的。现在呢，神把这个要求要求在那些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你知道大祭司的尊荣的话，你就知道神是把那个尊荣给了那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把尊荣给了那些人呢？因为这些人他们侍奉的时候不是凭着外面的地位，他们不是长老，他们也不是执事，但他们做长老的事，他们做执事的事，他们任劳任怨，不是为着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样的侍奉就变成了拿细耳人的侍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特别是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你知道以斯拉记啊，特别读到第二章，那里有一个家谱，那个家谱啊不是代表生命册，那个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次纪念册。你记不记得在神的面前有一本纪念册？如果你要问我说那个神的纪念册里面写什么，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在以斯拉第二章。如果你问我说神的生命册写什么，那个我就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个记载，但是最少圣经里面有一个生命册，有一个纪念册，那是记载在以斯拉第二章。那里你要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从耶路撒冷回，从这个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在回去的这些人里面，你好好的看一看那些人，你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稀奇。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很多的祭司，但是很少很少的利未人，非常非常少的利未人。但是相反的，你看有一些人呢叫做尼提民，或者有一些人叫做耶和华的仆人，这些人呢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呢是所罗门打胜仗的时候俘虏来的一帮奴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如果这些人是耶和华，是这个所罗门的奴仆的，是仆人的话，那这些人如果到了巴比伦，现在终于不在耶路撒冷了，现在他们可以不必回来，因为如果回来的话，他们还要继续做奴隶，他们可以不必回来。但是你看见圣灵在那里特别记载说，有多少个所罗门的仆人回来的，那个人数的多，你会觉得吃一惊的。反过来，你看见利未回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少，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是没有产业，你们都知道。在神的定规里面，所有的支派都分了产业，利未人是没有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当他们属灵的光景堕落到一个情形，如果他们不能够感觉神是他们的产业，而回到耶路撒冷证明什么产业也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千山万水的经过许多的困难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当然不肯。但是弟兄姊妹，与利未人不肯，这些有正式头衔的人不肯，但是你知道，因着爱的缘故，有一般的人叫做所罗门的仆人，他们愿意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就着原则来说，这一般人就很像那些人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不是为着外面的不是为着外面的地位，也不是为着名誉，他们只有一颗心，就是他们巴不得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因着他们有这样的心愿， 所以我们知道，就像他们就做了拿西尔人。那么拿西尔人呢，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指着新约里面的得胜者来说的。特别到了保约翰写七封书信的时候，和保罗写七封书信不一样。保罗写七封书信的时候，你看那个信是给监督、给长老、给执事的。到了保罗写这约翰写第二个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荒凉了。到那个时候，你看那个信是写给在教会里面的使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圣灵就起来呼召得胜者。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做拿西人，你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新约的得胜者，那个作用和旧约的作用是一样的。在旧约神的百姓荒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的责任是放在谁的身上呢？是放在拿西人的身上。同样的，在旧新约，当神的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是放在一般得胜者的人身上。那这些人，他们不是为着名誉和地位，他们只有一颗心，他们要侍奉神。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来许拿西人的愿的话，请我们记得，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他们的尊荣就像大祭司的尊荣一样，因着是同样的尊荣，所以他的要求是格外的严格。你不必接受这一个要求，因为你可以不必做拿西人。利未人由不得你，你生下来是利未人，你非侍奉不可。但如果你没有心，你不必做拿西人，你不必遵守那些条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拿西人的特点。那么拿西人到底有哪些记号呢？非常简单，第一，这个拿西人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第二，这个剃头刀啊不能够动他的头发的，就是剃头不，这个他的头发不能，就是不能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他必须让他的头发任他长的。那么第三呢，他就是不能够靠近死尸的，连父母的死尸都不能。如果今天你把这三个要求或者这个记号翻成新约的话，非常的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酒是叫人的心快乐的。所以清酒浓酒不喝，就是指着你为着爱主的缘故，你拒绝所有属地的快乐，你拒绝这个世界给你的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是世界给我们清酒，也是世界给我们浓酒。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爱世界，有的人不能爱世界？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辩论的问题，这个是拿西人原则的问题。如果你是拿西尔人，你就清酒浓酒都不喝。如果你是正统的犹太人，个个都喝葡萄酒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葡萄酒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就像德国人喝啤酒一样，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合法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爱世界，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呢，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所以你今天没有办法用一个人工的办法来定一个世界的标准，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但是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是属灵的拿西尔人，他接受的第一个要求，他第一个记号就是他的清酒浓酒都不喝，意思就是说，他为着爱主的缘故，他拒绝所有属地的快乐，这是第一。第二，他是不让剃头刀来剃他的头的。我们知道，不让剃头刀来剃他的头，一个非常简单的，或者这样说，如果这个拿西尔人是男人的话，这个长头发是他的羞辱。如果这个拿西尔人是个女人的话，不错，一面来讲长头发是他的荣耀，但是这里所说的剃头刀不经过他的头发，意思还不是指着长头发，意思是指着你不要去照顾他。你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说长发是女人的荣耀， 但是一面你是荣耀不错，一面你去照顾他，所以有人要梳辫子，有人这样梳，要那样梳，表示你去照顾他。那么如果今天一个拿细耳人，你不让他的剃头刀剃他的头的话，一面是指着他忍受一种羞辱说的，另外是指着他忽略他自己来说的。那么如果你把它翻成信约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摩西为着基督，为着这个，为着基督所受的那个凌辱，他看呢、啊，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还要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长头发的意思。长头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接受主了以后，当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愿意身上带着一个记号，就像保罗所说，从今天开始没有人可以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而那个记号什么呢？那个记号是十字架的记号。如果这是十字架的记号，这个世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我们乃是和我们的主一同受羞辱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一个拿细耳人，他的头上有长头发，一面是代表为基督，就是身上背负着基督的凌辱，为就是说身上披戴着基督的凌辱，有十字架记号。另一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要跟随我的，他就应当舍己。那个舍己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注意自己，忽略自己的意思。就好像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啊，如果你看见一只狗的话，你呢，你看见那个狗，你越注意它，它越要咬你，你忽略它。在原文的意思啊，那个舍己的意思就是 ignore， 意思就是你根本不理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你让它长长，你不要去照顾它，不要去照顾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所讲的背十字架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今天你看见参孙的情形，当他身上有这个长头发的时候，翻成新约来说，就是我们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因为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来跟随我的话，应该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而且圣经说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所以在这个拿细耳人的身上，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有圣灵的能力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他的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所以拿细耳人的原则翻过来说，也可以说是做主门徒的原则。我们的主，当我们一开始要跟随他的时候，他就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就是参孙长头发的原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三个要求里面，这个要求最重要，因为这个要求可以说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指着这个人的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来说的，表示说我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他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十字架人，一面是基督人，你知道我的英文的名字叫 Christian，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这个 Christian 呢是个很难很难记，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记住前面的 Christ 就是基督，后面是 I-A-N I 什么意思呢？ I 是 for I， 这个 A 什么意思？ A 就是 M 就是我是的意思， N 呢就是 for nothing， nothing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面来说我们基督徒是跟随主的，是基督人，没有错。这个前一段呢，我们知道在上海有一批基督徒啊，他们当初啊，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的确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啊就是基督人。所以有一度啊，在他们中间呢，他们就不再叫基督徒，他们叫基督人。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个叫基督人呢很奇怪，这个不流行啊，没有人叫基督人的，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不大顺耳啊，所以叫了一会儿就不叫了。那其实他们弄错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合乎圣经的一个字， 那么马丁路德也讲的没有错，马丁路德说基督徒啊根本就是十字架人，十字架人。那么如果你说一个基督徒是基督人或者是十字架人，你觉得这很拗口，但是我现在啊发现一点都不拗口。20年前如果你讲基督人和十字架人，我想有人会觉得会摇头的。但是这一次我回来以后啊，我发现很有趣的，你如果到大学里面去啊，你如果在台大读书，他叫做台大人，如果你在文化读书的话叫文化人，这就占便宜了，你看他就是文化人。如果你在中原读书的话呢，你叫做中原人。那么假设你是土木，这个假设你是台大土木系的话呢，叫做台大土木人。那最妙的一件事，你知道刚刚读大学的叫做新鲜人。那么这个新鲜人是从哪里翻的呢？就是英文 freshman 翻的。那么这个字应该是最不通最不通，怎么叫做新鲜人呢？而且中国现在台湾呢说这个人鲜得很呢，意思就是这个人奇怪得很。所以呢，但是现在大家也不怕了，就是可以叫新鲜人。但是我常常想啊，我常常想说，如果你是读台大植物系的，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叫，那你要说台大植物人。或者说你如果是机械系的话，你要说台大机械人。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些名字没有一个名字比十字架人更可爱，比基督人更可爱。基督徒就是十字架人，这是马丁路德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勇气敢告诉人说我们是十字架人？很可惜，今天人以台大人、以文化人、以中原人、以这些人为荣，以新鲜人为荣，有没有人能说我们就是十字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身上那个十字架的记号，当我们忍受基督的凌辱，当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带上十字架的记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是我们能力的来源？你没有想到。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的人告诉你说，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懦弱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英雄钉在十字架上的？所有钉在十字架上都是懦弱的人。所以尼采他讲超人的哲学，这是因为他从进化论那里取来了一个根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要出人头地的话，你要有实力才可以，你必须是个超人，你必须有力量做你的后盾，你才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人，那么你才能够有人才能够器重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个世界的哲学是这样的哲学，这是世界的能力。但是没有人想到，基督徒的能力乃是在于，不止乃是在于一粒麦子若来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指我们的主说的。但是下面我们主接着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他也在哪。他前面刚刚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丰收的原因和我们主丰收的原因是一个的。他被挂在，他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主的人，请我们记得，我们就成为了今天的拿西尔人。而我们要记得，我们那个属灵的能力就在于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十字架，在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是个加号，但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十字架是个叉号。十字架叉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叉掉了，所有和神旨意不符合的，所有拦阻神旨意的，他都打叉。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打叉，十字架要打岔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抵挡神旨意，就是和神的旨意。当我们的旨意和神的旨意打岔的时候，结果那个十字架要来打岔我们的打岔，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背十字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真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这就是参孙那个长头发所代表的。那为了这个缘故，现在你就能明白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怎么说？你记得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要神迹就是要能力。但是定我们只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而定十字架的基督
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今天人以为，如果有能力的话，你让我有一个神迹就好了。我本来碰见一个怎样怎样的事，结果我有一个神迹，所以我有能力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保罗给我们看见，在人来看，钉十字架的是最软弱的，十字架是神的软弱，十字架也是神的愚拙。但是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十字架却变成神的能力，也变成神的智慧。在人来看，十字架是最愚昧的，但是就我们来说，那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当世界千方的百计想要知道我们的秘诀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受不了世界的欢迎，我们受不了世界的温暖，结果我们把我们心中的秘密告诉了。等到我们告诉他们，原来我们基督的秘诀乃在于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头发剃掉了。头发剃掉什么意思？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除去十字架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我的身上没有十字架的记号，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能力就离开我们，神的同在也就离开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有一个人能够说，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就没有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世界，当教会接受全世界欢迎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能力。教会像船一样，这个世界像水一样，船在水上面可以，水不可以在船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就表示教会的门口没有十字架了。因为教会的门口如果有十字架的话，世界跑不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我里面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负担，我所讲的是教会历史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所讲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个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失去能力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根据圣经，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地方，谁讲十字架他就要背十字架，谁讲十字架他就要被人弃绝。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参孙的秘密，这个是参孙的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等到参孙他真的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时候，他一失去了那个十字架，一失去了那个头发，一剃去他的头发，我们知道这就表示说拿细尔那个记号没有了，那个记号一失去，力量就离开。是，参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参孙吃的也是蝗虫野米，吃的从吃着出来，甜的从呛着出来。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再翻到士师记，我们要读第十六章319页，第十六章。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看看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
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壁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达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结与纬线同直就可以了。于是达利拉将他的发揪与纬线同直，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达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达利拉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从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臼。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来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家上，用铜锁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是要接着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我们所谈论的，我们特别从圣经里面来看参孙的谜。我们这次是希望对参孙的谜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不只看参孙的谜，而且我们今天下午说过，参孙自己就是一个谜。所以你看见参孙的朋友就对参孙的妻子说，你诓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然后呢，参孙你知道以腓力士的首领就对大力拉说，你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够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那我们知道参孙本人就是一个谜，整个人就是一个谜，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从外面来看我们实在不懂得他和我们一样，而且就做性情来说，许多时候他能做一些黑暗和污秽的事是我们不敢做的。但是你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人，神竟然能用他，而且当神用他的时候，就是在他最堕落的时候，神的能力好像没有离开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参孙到了加沙的时候，那是他不应该去的地方，结果他被团团围住的时候，他半夜起来能够将城门的门扇、门框和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匆匆容容的就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我们说当他失败的时候，那个能力应该就离开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许多的事我们不能解释。明明当一个人，特别是神所使用的，当他滑一跤，当他失败的时候，你好像看见能力没有离开他，所以人就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产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特别是旧约的特点。我们知道当旧约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能临到他身上，他也能离开他。一面呢，我们说圣灵在他身上有能力，但是好像参孙呢却没有那个圣洁的心情。那一直到新约，等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说， 基督在你们里面就成了荣耀的盼望。因为现在的圣灵住在我们的深处，这个圣灵是圣的灵，所以不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不只在我们身上是一股的力量带领我们传福音，叫我们帮助人，很有能力。不止这样，因为基督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能力不只是给我们工作的能力，而且他要把我们变化到一个地步，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那为了这个缘故，新约当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看见是要，你知道圣灵只荣耀基督的，圣灵只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工作，是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那这就是保罗所说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在参孙的身上，特别如果你从旧约的光来看他的话，你不大懂得参孙，你不知道参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参孙是一个谜，神的同在是事实，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也是事实，他的败坏，他的污秽也是事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时候觉得，一面我们觉得神的同在是那样的宝贵，一面觉得许多时候我们与主交通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另一面你也觉得我们身上的肉体是何等的黑暗，我们真的是会像保罗所说的，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但是稀奇，许多时候圣灵仍旧使用我们，甚至许多时候我们也跌倒也失败，但是当我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还是有人得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仍旧留在肉体里面？不能。所以你看见参孙的失败是什么呢？因为他蒙祝福习惯了，成为习惯性，那个能力在他身上，他觉得随时能力能听他的话。所以呢，当他每次觉得人说参孙呢，这个当大利拉说参孙呢，非利士人哪里来了，他就总觉得能像从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身体，他以为能够这样，因为那是习惯。所以现在对参孙来讲，得着属灵的能力连祷告都不需要，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他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明白这件事，要明白这个事实。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参孙成为一个谜，没有人知道说他的能力是什么。如果他们能够知道他气力的力气的根由，而且呢，如果能够知道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那么这样的话，世界就能够完全的把我们征服了。我们知道世界为着要知道参孙的秘密，为着要知道他的秘诀，什么代价都肯出，什么方法都能用，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是大利拉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当神的教会什么时候失去他的能力呢？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失去他的能力呢？那就是我们成为谜的那个特点，那个秘诀如果让人知道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要花上所有的代价，巴不得能够知道那个秘诀，然后让剃头刀经过我们的头发，这样我们的力量就离开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和基督徒在世人的眼光里面是一个谜，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人，但是看他们起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当他们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发现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参孙的谜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说过，你要用参孙这个一生来解释参孙的谜，反过来你要用参孙的谜来解释参孙的一生。所以虽然我们昨天跟今天早晨今天下午我们很快的看过参孙的谜，但是我们说，如果你不了解参孙的一生，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谜。所以我们要记得，参孙的谜是代表参孙的一生，而参孙的一生就说出了这个谜。完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这两样东西我们要放在一起，彼此解释，结果就叫我们能够对于
整段圣经的启示，我们就能有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说过，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见这个世界上人不知道参孙能力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们知道说他的能力是从他头发来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头发有那么大的能力呢？而且当他的头发被剪掉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软弱像一般人一样。那这个就证明给我们看呢，参孙凭着他自己就和别人一样的软弱。他说，如果人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意思就是说，我的软弱就像别人的软弱一样。所以参孙所以有力量是在于他的头发，否则的话呢，参孙就和你我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是如此，基督徒就是他天然来说不是三头六臂的，他和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软弱。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基督徒是那样的坚强，你看见当他经过苦难的时候，当他经过各种像狮子一样的环境的时候，因着主的恩典，你很多人会惊奇，世界要知道说到底这些人的力量在哪里。为什么罗马征服了世界，而罗马居然不能够征服神的教会，而是神的教会反而征服了罗马？当到经过300年的大逼迫以后，我们知道说在罗马整个的版图里面，两个人就有一个基督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罗马帝国用暴力用武力要残杀摧残神的教会，结果寻道者的血就像种子一样越杀越生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教会这棵树的根是在天上，在地上的人只能砍他的枝子，不能砍他的根，所以你越砍他越生长。有一次罗马的市长上了一个呈文给罗马的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他如果你再杀基督徒的话，全罗马市就一个人也不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杀一个基督徒的话，结果另外好几个人因着看见基督徒的见证，他们要变成基督徒，他们只要变成基督徒，他们也要为主殉道。如果这样的话，有一天没有可杀的。我们知道罗马市长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所以你知道说无论如何，世界知道神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能力，这些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你用刀用枪不能来破灭他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在世界有的地方，他们因为读了人类的历史，他们知道教会的能力，他们知道基督徒身上的能力，他们不敢重演罗马重演过的。所以当他要摧残神的教会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们禁止你们信耶稣，但是他可以把一些神的仆人把他们描黑了，然后说你们不要跟随这些人，我们仍旧欢迎你信耶稣。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些神的仆人真的变成寻道者的话，那么下面年轻人要前仆后继，那个历史要重新重演的。所以稍微知道教会历史，知道教会和基督徒身上有那一股能力的人，他们不敢重演罗马所做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今天如果真的懂得神儿女的故事的人，他们要用的方法是大利拉的方法。请我们记得大利拉的方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世界可以付上所有的代价，就是要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能找到那个能力的秘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力量的。我们的能力，我们软弱就像全世界的软弱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确实有能力的，因为我们就像参孙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来讲是个谜。只要什么时候你维持你是一个谜，这个世界就不能可知你。教会什么时候他维持他是个谜，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能力没有人能胜过他的，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世界就是要找到那个秘诀。所以这是我们在参孙身上所看的，什么代价都可以付，他们一个人可以给他1000舍克勒，什么代价都可以付。现在呢，大力拉为着要得着这个秘密，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他一直劝别人，一直怪别人哄他用说谎言，他自己什么谎言都可以说，他只要能够从参孙的身上找到那个谜底。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参孙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他说，人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从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所以弟兄姊妹，他的能力不是在于他的头发，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长的头发，他的能力在于他是拿西尔人。这是参孙的谜，这是为什么参孙成为谜的原因，因为他是个拿西尔人。他说，我的力气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如果这个世界在你我的身上找到这个秘诀，而且真的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力量就离开我们，我们就失去能力，个人失去能力，教会就失去能力。那结果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当那个力气离开他的时候，圣经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神的同在没有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分不开的，而神的能力和我们是拿西尔人是分不开的。今天人一直盼望说，我有一个什么办法让我能够得着一股神的能力，给我一个口才，像彼得的金口一样，我不开口就算了，一开口就是3000人，一开口就是5000人。有的人3000人得，3个人得，第5个人得救，他不要传福音，他要传就是一次要3000，一次要5000。所以他一直等候寻求主给他能力，给他能力，有一天他一开口就3000人，一开口就5000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把神的能力当作宝济丸，或者当作什么东西吃下去，我就有力量。但是圣经不是，这里有一个人从母腹生下来就是个拿西尔人。问题，神不在乎我们是怎样，神是看我们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参孙的秘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参孙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今天神的仇敌这个世界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来知道那个奥秘。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奥秘？有没有呢？有的。被发现了没有呢？被发现。所以你看见呢，在康斯坦丁以前，这个仇敌啊，用暴力的方法想摧残教会，没有办法摧残。所以等到啊，他们这个大逼迫以后，那些大主教们为主寻道，那些神的仆人们，当他们再开会的时候，他们的背上都是带着伤痕的。在那个情形底下，满了圣灵的同在。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分析那个时候的情形的话，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秘密是世界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教会身上有一个能力是他的头发所代表的，因为个个都是拿西尔人。等一等，当教会躺在世界的膝盖上的时候，当世界欢迎教会的时候，特别是康斯坦丁做了皇帝以后，你知道许多人非常的兴奋，因为现在罗马的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从前呢，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很多人愿意加入基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世界欢迎教会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慢慢就失去能力了。前不久，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这是德国的神学家，叫做阿基诺。这个阿基诺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难得的一个神学家。那么他有一天呢，从德国到了意大利，到了意大利他特别去访问梵蒂冈，到了圣彼得堂。那么因为他是当代有名的神学家，所以呢这个教皇要亲自来接待他的。
当教皇接待他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教皇说，他这个教皇就对这个神学家说，他说你看呢，你往这个天花板上看，我曾经到过圣彼得堂，你如果真的到圣彼得堂了，你就要抬头一看呢，这个所有这个最好的装潢、金银财宝，所有最好的装潢，都是在他的天花板或者在他的四周围上面。所以呢，当他告诉那个神学家，说是阿基诺，说你抬起头来看，你就看看整个这个圣彼得堂的那情形。他说啊，他就跟他说，他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那个这个彼得，他当初是怎么说的呢？彼得说啊，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那个时候啊，的的确确很可惜。彼得呢，他说的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看呢，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你只要往天花板上看一看，金子我们银子都有了。这个阿基诺是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说一点都不错。今天呢，我们是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读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在历史上重演。今天你碰十个基督徒，有九个基督徒，你问他的能力为什么失去了，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参孙的名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当你举目望去，你看见有许多神的仆人被主使用，就是恩赐来讲不见得比别人大，但是为什么神能祝福他？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你，在他身上有那个隐秘处的交通和隐秘处那个得胜的经历，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你只看见他在讲台上笑，你没有看见他在神面前哭，你看不见。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什么时候神的教诲，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把那个秘密告诉了大理了，告诉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仇敌就有办法来克制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没有错，特别是当我二十几年我再回过头来到台湾的时候，今天你来看一看台湾的光景，你无论到任何地方去，就物质来讲实在是丰富，特别在聚会里面，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祷告钱就来了，不需要，不像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那个的光景，那个时候你需要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有多少的流泪，人的灵魂才能得救。那个时候你在几个榻榻米上，不是啊，不知道在主面前有多少的警醒，然后人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参孙的故事对我们太重要，因为今天我们的头脑进步，在台湾的属灵的水准提升了，没有问题，你可以看得见，每一个人现在都能够告诉我们谁能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我们不问说我们的知识增加没有，我们要问说我们的能力是去了。很可惜的，在神的儿女在教会中，你看见一种的光景，就是这里参孙的。那么到底参孙这个拿细尔人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在参孙的身上，如果你剃了他的头发能力就离开他，那么这个到底对我们来讲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到底拿细尔人有个怎样的人，我们下午已经大概的说过，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当他们正常的时候，神是兴起一般人来侍奉他的，那么或者我想这个话不正确啊，我要多说的远一点。我们知道说最起头的神的意思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个个都起来侍奉神，结果他们拜了金牛犊，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的人来侍奉他。所以假设你今天是犹太人，你说我要侍奉神，你要慢一点，你要问说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如果你是变量子支派的，对不起，你就是有经验也不行，因为那个权力是给了利未人，而且如果你是个女人，对不起，因为那个权力是给了男人。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那个教这个所有会幕的责任，所有侍奉的事都放在利未人的肩膀上。但是我们知道，当利未和祭司他们正常的时候，神能够得到释放，
可是当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慢慢慢慢的冷淡，慢慢慢慢的失落的时候，你还记得撒母耳的情形，那个老以利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神的末世写照，在圣殿的灯啊几乎是一种昏昏暗暗快要灭的情形。那个老以利他的儿两个儿子都是祭司，做一些事情是他自己不敢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到示罗去，会幕在，会幕的秩序都在，每天有三个儿起来该开殿门，有人在那里献祭，也有祭司在那里敬拜，什么都对。但是你我知道，那个整个约柜不在，那个圣灵的同在不在那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是说神就没有办法了？同样的，当全体不要起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可以拣选立位。当立位支派他们再失败，他们没有尽职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说神就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整个属灵就完全荒凉了呢？不是，我们
一件事，参孙的头发可以仍旧长出来，参孙的眼睛是永远看不见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对老底家所说，你是又不冷又不热，我巴不得你又冷又热。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他们的难处是眼睛有了问题。今天很多人我们问说，到底我们怎样来读主的话，到底我们怎么样让主的话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原因就是你也读圣经，我也读圣经，但是有的人眼睛是参孙的眼睛，两个眼睛都被挖出来。你可以再读神学，你可以把希腊文的圣经倒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你可以是头一号的神学家、神学教授，但是人在你身上碰不着属灵的东西。你知道参孙也工作也忙碌，他推磨，推磨的意思就是说走来走去，忙碌来忙碌去，仍旧在原来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当能力一离开个人或一离开教会的时候，你记得一件事，就是一面失去了属灵的眼光，另一面你看见我们仍旧工作，我们仍旧很热闹，我们还是传福音，传来传去，仍旧在原来的地方，追求来追求去，还是没有长进。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够解释我们的问题吗？今天人一直问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读圣经，怎么样能够得着能力？弟兄姊妹，许多人忘记了，我们仍旧传的是古老的十字架，我们仍旧是一本古老的圣经。十字架永远是不能进步的，你如果进步的话，你可以把十字架的记号从你身上拿走了，因为那个太古老的，把你变成个老古董，让你身上披一个现代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仍旧是基督徒，但是是个没有属灵眼光的基督徒，你仍旧是个忙碌的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你跑来跑去还是跑在原来的地方，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教会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参孙所给我们得的教训。但是弟兄姊妹，当参孙在那里推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到底参孙是属于神的人，到底参孙是个哪些人？千错万错，不管参孙怎么错，有一件事，参孙是一生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愿。十年前你向主许的愿你都忘记，你今天仍旧推磨，但是弟兄姊妹，神没有忘记。只要有一次我们向主许愿，只要有一次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能忘记，神永远不会忘记。在人来看，这个参孙是没有希望，眼睛挖出来， 整天在那里推磨，追求了半天，会讲道，到处讲道，到处供应人，他里面自己知道能力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只要有一次你是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弟兄姊妹，主永远不会忘记你所许的愿，那个愿神永远记得。因为神要给你的一个尊荣就像大祭司一样的尊荣。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在神心目中的地位像大祭司的地位一样。我们的头发在人来看是羞辱，在神来看每一根的长发都像大祭司的冠冕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说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得到生意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和公义的冠冕。我很恭敬地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你为了主宁可忍受所有嫉妒的羞辱，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你是全然美丽。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说我的骄傲 是那样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亚当里面我们是黑，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秀美。但是让我们记得，当参孙最失败最失败的时候，你看见参孙实在失败了，你看见参孙的光景，你就想起我们今天的光景。但是感谢主，神仍旧顾念参孙。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句话圣经最摸着我们的心的？圣经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地长起来了。感谢主，你只要一次是奉献给主的，也许属灵的眼光不能再恢复，我们不敢说，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敢说，你的头发能够再长起来。等到头发再长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参孙就被带到戏院子里面去。我要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贿赂了世界，你得着世界的欢迎，你为着要讨世界的欢笑，你可以躺在世界的膝盖上。不错，你不止失去眼睛，你不止在那里退吗？最后到一个什么情形呢？最后这个世界要把你当作小丑的。你如果从来没有奉献给主没有关系，从前是你不要世界，现在是世界不要你，而且世界要把你当作小丑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要么你不要奉献，如果你真的有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让我们记得，如果你失去了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你失去了做主门徒的记号，你的路是越来越宽，人越来越欢迎你，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有一天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有一个悲哀，是小丑的悲哀。你曾经为着要侍奉主，你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侍奉的尊荣，就像司布真所说，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一个传道人地位堕落堕落堕落再堕落，堕落到国王的地位。你知道他知道侍奉神的尊荣，他知道做拿西尔人虽然为基督忍受羞辱，但是那个头发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大祭司的冠冕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给每一个拿西尔人最大的荣耀。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如果神能悦纳我们，肯让我们来侍奉他，你滚着爬着跪着都要到他面前来侍奉他，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因着这个缘故，你愿意忍受羞辱，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受人弃绝受人羞辱，人家笑你，但是弟兄姊妹，那是你最荣耀的时候。什么时候你为着安逸，为着想，为着得世界的原谅，你为着要贪图世界的安逸，你躺在世界的膝盖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要夺去你能力的时候，也是这个世界要知道我们秘诀的时候。结果最后呢，我们会沦落到一个情形，我们要成为小丑。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景，是给全世界看的，但是那个戏景不是参孙这里的戏景。这个世界把我们当作愚昧人，保罗感谢主，主用他，那个是他的尊荣，但是参孙你看见低落再低落，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小丑。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因着他十字架的记号渐渐在他身上恢复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现在参孙来到他一生最高的时候，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这一次他祷告了，他说，主啊，你就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他知道他头发长长了，但是他借着祷告求主纪念他所储蓄在他身上的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他凭着这个记号，他靠着十字架所代表的，现在他求主给他再一次的力量。结果我们知道，他就祷告说，他就左手抱一根柱子，右手抱另外一根，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他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他活着所杀的还要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参孙死的时候的能力比他活着时候的能力还要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参孙死了，不再是参孙，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基督。弟兄姊妹，当他再一次表现那个能力的时候，你要记得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因为神怜悯他，因此他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他的头发又长长了，人又看见十字架的记号了。因着那个缘故，神根据十字架的工作，神听了他的祷告，结果十字架的死所带来的能力比他活着的时候那个能力还要再大。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他死的样式上生长和在他复活的样式上生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看参孙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参孙的故事的确是运用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但愿参孙的谜能成为我们的谜，参孙的谜那个谜底就是拿细耳人，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得胜者，也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是基督人和这些十字架人。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你没有办法不穿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钉他十字架。你我不可能只高举圣灵而不高举十字架，圣灵把十字架给你，十字架也把圣灵给你。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只能明白参孙的谜，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来说我们是个谜。因为对他们来讲，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是软弱，十字架是无能，十字架是愚拙。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却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这件事世界永远永远不懂的。但是什么时候你容让世界拿走你十字架的记号，你要成为受人欢迎的人，但是你也是失去能力的人。但愿我们借着参孙的故事，真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激励。没有什么兴奋的话，我们只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爱他，如果我们要爱他到底，只有一条道路，那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智慧，是世人不懂得的，让他们不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成为谜的原因。这也就是参孙的谜所说的，参孙的谜所说的，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甜者出来。愿主怜悯我，低头祷告。